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上周好像说了太多新的论述，所以让大家有点难以消化吧。看来共生理论要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落实啊，还有要觉察，真的有它的困难度。可是这个却又是很重要的一环哦。你们今天听我的声音可能有点沙哑哦，应该是话讲太多了。好，我们来看哦，面对养育幼儿的这个课题，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关系，爸爸跟妈妈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的好坏是会一直牵动影响他们的小朋友，会决定孩子的脚本信念。比如说我是重要的，或者是我不要长大啊，这些。其实啊，关系的重要性哦，远超过你能想象的大耶。它真的是大过孩子的学习成就，甚至大到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与否。所以你一定要跟孩子有美好的关系。好了，你可能又要问说，那什么是美好的关系呢？或许有一些爸爸妈妈觉得哈，哎，孩子是我生的，是我养的，所以他们一定知道我爱他们啊，我做什么都是为他们好啊。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值得商榷的。没关系，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什么是美好的关系，好吧？我们要寻找美好的关系，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从感觉来寻找。比如说在一起很开心允许说心里的话的时候感觉很舒服感觉被支持鼓励啊，肯定啊，哇，就觉得好开心啊。那这时候两个人关系就感觉怎么样，很亲密，这时候就觉得哇，可以拥抱啊，可以腻在一起啊。这些元素在父母跟孩子之间是要不断不断的发生，而且发生到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模式，在彼此之间的关系里一直互动着。如果您是这样的话，那我要恭喜您了，你们的关系里面呢正有着正向共生的元素。当然我要说这种正向的元素啊越来越多的话，美好的关系就顺水推舟形成了。我以前这个我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大概是学他爸爸还是怎样，他就是很酷我每次都要热情的拥抱他，或热情的回答说儿子妈妈爱你，然后他就说这样是不是很像我老公？因为模仿真的很有意思哦。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很想要试试看到底我儿子有没有接受到我的热情，然后 我想要跟他建立美好关系的那个心意，这样子哦。因为他平常每次下课回来的时候从小学到国中，我都是一回来我就说儿子你回来啦，然后我就很热情拥抱他，然后问他今天怎么样只要我在的时候我都会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哎呀，真的要来试试看，不晓得他有没有接受到我这样的热情。然后那天回来的时候叮咚叮咚，然后我就去开门，然后开了门以后呢，我就没有说什么就回房间。这时候我看他紧张了，然后他把书包拿回去放以后，他两次来探一下门，然后第三次他就进来说咪你怎么了，你生病了吗？我心里在暗笑，然后我就是说咪没怎么样，我爱你啊。哎呀，有时候是不是也要试一下孩子有没有这个感受到我们这个母亲这么用心的要跟他建立美好关系的心意，是吧？你有没有这样呢？所以 共生关系是在关系中占着很重要的分量，是不能不谈的题目了哦。只是当我们觉察到我们跟对方有着不健康的负向共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更大的困惑或者迷惘。我知道其实有一些困难啊，有一些困难。第一个就是察觉不到那个负向共生关系的关键是什么，所以感觉到很困惑，很疑惑。就人家说，哎，你们有共生关系，你哪知道啊？那什么有吗？我有吗？不知道啊。那当然，我有说可以从感觉来看嘛，哈。可是就是感觉不到啊。比如说哦，有一次啊，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一件事情，然后讲她情况很糟糕，然后我也是心里很替她很惋惜，然后我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呀。然后他就很生气说，你当师母的人可以讲要求吗？然后我突然愣住，嗯，他说什么？我不是跟他站在同一边的吗？他说，你知道要求是什么意思吗？要求就是死的意思。哎，我被他突如其来的那个责备愣住了。嗯，要求他现在在说什么？哎，因为我不知道，我脱口而出说了要求这个字，我不知道。你看这是会感到很困惑哦。第二个就是看到自己看到了，你已经看到你自己在共生里面那个无意识的行为了，或者口语了，或者举止，你看到了，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困难，怎么下手，你不知道怎么改变，是吧？这个姐妹这样说以后，我真的很困惑。那我相信她讲的是真的，可是我不知道她气成这个样子。我本来是要关心她的，但是事情怎么会变这样呢？太伤心了哦，太难过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讲了要求这两个字。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就犯下这种问题。那结果有一天，我那个幼稚园的儿子，他不知道在干什么，在讲，突然讲了要求我，觉得这怎么有点耳熟。哎呀，这句话从我儿子，那我儿子出来一定是从我口中。我这时候很确定应该是我讲的。我有一天回高雄的时候，跟我妈妈在讲一些事情，我妈突然讲要求我的时候，我就完全明白了，原来是我妈妈在平常讲，然后我就无意识的学了，然后现在我儿子也无意识学了。那当然要改啊，可是你知道改的过程是很困难，因为就开始给自己很多方法，看怎么改变这两个字。有那时候想了很多方式要来改变，那个过程也是有时候还是会讲，对不对？但讲了就是要接纳自己，就是它是一个过程。那如果我在这个过程里说，有时候人也会觉得很困惑，是吧？第三个就是你也看到对方因为你的负向共生的关系而产生的反应，可是 你看到了，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有时候你自己会难受，你会说小孩子，你会说 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你是小孩子，你怎么可以对妈妈说那个话。好，小孩子可能会说，我哪有啊。好，你还敢顶嘴啊，你这不礼貌的小孩。哎，本来是在讲刚刚讲的那个共生关系那个不对的那个语言，就是后面就跑到了礼貌的问题。可能更后面就跑到说，哎，你没有尊重妈妈，越跑越严重了。第四个甚至更深的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跟你的孩子有美好的关系啊，看起来就是一个健康的共生关系，可是这又不是真的事实。哎，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你怕孩子生气，你就讨好你的孩子，所产生了一个结果。这样很容易跑到被孩子牵着鼻子走的局面。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个关系是愉悦的，其实你是不舒服的。好，但是呢你又不会觉得不舒服。哇，再这样下去，这不是一个真的 正向的共生关系，可是却又不知道要怎么说这样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是吧？实在是有太多严重复杂的因素让你陷入更大的困惑了，是吧？我觉得哈，共生关系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里的极品。我觉得啊，正向共生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天堂的路，而负向共生却使人的关系啊，仿佛活在地狱里面。这个关键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关键就是漠视。我上次有提到了漠视嘛，我也称漠视是关系里的病毒。这个病毒到底会在哪里呢？其实这个病毒就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言谈、行为、举止之间，对于事件发生的反应。好，看出漠视的病毒是不管你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事件啊，或者别人的行为啊，我们的反应如果是夸大的、是忽略的、是扭曲的啊，扭曲自己的感觉、想法或感受，病毒就在那里。好，即使我说这个病毒在那里，可是要如何发现呢？要如何发现呢？我想你要准备几个这样的洞察能力啊，来洞察你漠视的时候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放大你的感觉，比如说放大你很高兴啊、很悲伤啊、很沮丧啊、羞愧啊、愤怒等等这种情绪的感觉。或许你会说，哦，那如果这样日子要怎么过？感觉很多耶，哦，我知道我有很多的不舒服的感觉啊，等等等等。我知道。那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决心要来察觉这个漠视的病毒，那可能第一个你要先放大你的感觉。我知道是不舒服的了，先放大，然后你预备一个情绪收纳盒。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不是很放大吗？然后你放大这个感觉以后呢，你不要让它过去，因为你可能手边有一些事情要做无法处理，对不对？你就先记下来这个感觉，记下来这个感觉。什么叫记下来呢？就是写下来。有一些人会写情绪日记，对不对？好，或者是拍照。拍什么照呢？拍你的情绪的表情，或者拍那时候感觉不舒服的那个时候的场景。你可以用情绪收纳盒收起来这就是收起来，就等一下，等什么呢？等你手边有空档的时候，你找一个独处的地方，然后给也预备一个时间，然后再把它拿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看你刚刚忽略了什么，刚刚怎么那么气呢？怎么那么伤心呢？亲爱的朋友，我们常常忽略自己的感觉，因为生活中实在有太多事情要做了，有时候会想哪有那么多时间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是吧？所以别忘了，我在这里呢给你几个当你要洞察漠视的时候可以做的事，就是放大你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感觉呢给收着，然后等到你有空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好跟空间，再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再来要说一个，就是漠视这个病毒啊，其实它有四个表现，都跟事实有很大的落差。它不只是跟事实有很大的落差，它也会失去本来应该有的焦点，所以呢就造成了那个自我信念的扭曲。我在这里呢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重讲一遍，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说过。第一个，事实便不见了，因为没有事实存在的必要。 怎么会这样呢？上一次呢，我就有举例嘛，哈，我举说孩子手夹到了，痛痛来找妈妈，哈，然后妈妈在忙，妈妈可能觉得孩子呢只是来撒娇，所以就不以为意。妈妈说：“妈妈痛痛痛痛，乖，你在这边坐着哈，妈妈等一下忙完会买糖糖给你吃哦。”哦，他在这个年纪正在寻找自我，你刚好告诉他说。你是可以不用存在的一个事实，因为你对他的回应完全没有提到他的手痛痛，你一直很焦急，你的工作没有完成，所以你正在告诉他说妈妈的工作比较重要，你那个手痛痛哈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可以不用存在。哇，你告诉你的孩子不用存在的事实了。第二个，事实变得不重要，或者失去本来应该有的焦点，然后就让事实偏颇了。比如说孩子手夹到痛痛来找妈妈，但是妈妈有另外一件事情更神奇，就是因为她不听话，可能妈妈叫她不要去她偏要去，所以当她夹到的时候，妈妈不是跟她呼呼，妈妈是跟她算账说刚刚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所以现在夹到了吧，你夹到痛痛是因为你不听话，听到没有，你不听话。哇，结果不听话比他夹到手还要重要，因为妈妈很生气的是因为他不听话，所以这时候事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不听话，所以他手被夹到这件事实一点都不重要啊，重要是他不听话。我们看到了吧，嗯哼。第三个，事实变小，就是使事实呢不再是那么真的是事实，事实可以变得是一件很小的很小的事。其实我们大人 很容易喜欢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那是在谈到和谐的。可是这里让事实变小，对孩子的创伤，这个漠视病毒是很厉害的啊，一样的，孩子手夹到了很痛来找妈妈，可是妈妈已经很忙了哈，然后妈妈说你也帮帮忙哈，你自己要小心啊，难道你每次这样玩妈妈都要带你去看医生吗？妈妈这么忙了还要都要忙，忙着你去带看医生，你看都流血了。所以变成妈妈都要带你去看医生这件事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大的事实，你手夹到算什么？你是 a piece of cake。 你是一个不重要不重要的人。我的儿子小时候很可爱，他说妈妈你是大人，我说嗯，对对对，我是小人，我就笑到肚子都破了那时候。他那时候刚才学习对比的时候，他说你是大人我还高兴，后来说我是小人我就笑翻了，他看我那么笑他大概也觉得他讲对了。想到真是好玩啊，纯属好玩啊。第四个就是事实变成另外一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你已经长大了啊，比如说孩子夹到手痛痛来找妈妈，妈妈说你不可以哭哦，不哭不哭不哭，我们长大了我们长大了。所以长大不能哭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在哭？你一定要哭哦，我告诉你。很多人长大都不会哭哦，眼泪都流不出来，就是这样。因为长大了不能哭。所以事实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事实，长大了比较重要哦，不哭比较重要哦，他不可以当小孩子。你看漠视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魔术师？好，我知道 你可能有话要说，你可能要跟我讨论说这个可能是孩子假哭的问题，对不对？也可能他真的只是来讨拍啊，我已经很忙了，我没有必要这样。或者有些爸爸会说，哇，他这样很娘哎，哈， 男生动不动就哭，这样行吗？就是当做没有这件事就好了嘛，也不是有时候这个你说要淡化吗？你可能也要跟我讨论说啊，那难道以后他只要叫一下我都要回应吗？他不能坚强一点吗？ OK， 我知道你们有好多的问题要跟我讨论，是吧？嗯哼，你可能要你的孩子诚实，你可能要你的孩子当英雄好汉，你或许要你的孩子坚强。 OK OK， 你平常就要去引导他好吗？你平常就要花时间在他身上，跟他谈谈这些问题，谈谈品格的问题，在生活里面你就要跟他谈谈他要怎么坚强的问题，是吧？为什么要在他发球要你回应的时候，你不止不接球，还说哦没有球，而不然说啊那是什么球啊，啊你还嫌说啊这球太小了吧，或者你告诉他说这不是球啊，这只是一颗石头。哇，亲爱的家长，亲爱的家长，你看我现在都变那个称谓了，难道你要这样来跟你的小朋友，跟你的孩子，你所爱的，这样来引导他吗？误导他吗？事实就是事实，事实不能变不见，事实不能变小，事实是重要的，事实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事实，因为在这个事实里的关键人物是你所爱的宝贝，不是吗？所以如果你看的只是一件事，你污染了，扭曲了，却是你所爱的人，那个代价真的太大了。所以请你不管你有多忙多累，你担心他的品格诚信坚强等等等等，你都要先回应他。其实最好的回应就是孩子手夹到了，通通来找妈妈找爸爸，你们健康的反应就是说啊，夹到了吗？哪里痛啊？妈妈给你呼呼哦，或者是爸爸爱你，然后对他又抱又揉的，直到他话题微笑，直到他话题微笑，而且你们两个可能抱在一起，或者是两个人心情都恢复很愉悦。记得吗？我前面刚说的，美好的关系总是在愉悦的情绪里面。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因为这样的关系不只是你们健康的关系被建立了，你们孩子也被你导入健康的心理地位。还记得健康的心理地位吗？ I'm OK, you are OK。 如果你对他的品格诚信坚强还有什么疑虑，或许你真的需要再多花一点时间跟你的宝贝好好聊聊，谈谈谈谈你心中的他和实际的他的差距吧。你们真的要好好谈谈，他想要成为的他跟你想要他的他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了，拜拜。